哎，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士师记。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士师记第16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这一章有31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士师记16章一节起，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000科舍勒银子。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呐，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绳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话，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心神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心神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呐，非利士人哪里来了？那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7条发绣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利拉将他的发绣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呐，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7条发绣，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利拉说，参孙呐，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 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完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牢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他们神这样啊，没有他不说，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膝，房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马诺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好，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我们信心的根基，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神不变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根有基。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清楚明白神话语的意义，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记载了参孙是怎样的死去哈。那么在士师记用很大的篇幅来记载参孙这个士师。那么事实上参孙这个士师呢，他既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他既没有做一个军队的统帅，他不像其他的士师都是带领以色列人有强大的组成强大的军队去与外邦人作战，而参孙他完全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或者他个人的一个作为。他这里杀死这些非利士人完全是他个人的举动。然后在我们刚才看见参孙死去的时候呢，他要求神再给他这一次力量他要做什么呢？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他并没有真正的好像是为了以色列人的为了以色列人，为了自己的同胞，或者是也并不是到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他作为士师他是有责任来带领以色列人推翻当时欺压他们的非利士人。这些这位所谓家国情怀啊，这些所谓这个就是拯救者的这种心态，拯救别人拯救同胞的这种心态，参孙通通到这个时候都没有 啊，他就是报仇，就是报仇。所以他这个誓师跟其他的誓师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誓师都是带领以色列人去推翻欺压他们的这个外邦人哈，而参孙呢，他完全他是个人的作为。当然了，即便是他个人的作为，他也就是打就是击杀许许多多的腓力斯人啊，依然的是也神借着参孙也大大的去击打以色列的仇敌，就是当时的腓力斯人。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参孙呢，他依然就是是老样子，就是放纵情欲啊。他先到加沙这个地方，加沙这个地方现在非常出名了啊，全世界的目光都看到加沙。其实参孙呢，他再去他就去到加沙啊，那其实是外邦人的地方了。那么他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妓女，他就跟那个妓女亲近。最后参孙死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死在加沙啊。那么他把加沙城的那个大门不是扛走了吗？啊，最后腓力斯人抓住他，又把他带回加沙啊。所以那么我们也在前两次查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许许多多的圣经学者就认为参孙的一生啊，就像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样啊，就是一再的背逆神，一再的偏行己路。那么呢，神也始终对以色列人啊有管教。你以色列人因为自己的悖逆，因为自己的这种败坏，落到最终落到这种神的管教当中。但是神呢始终没有放弃啊，就像参孙也是一样。参孙两次呼求神，那么上一次呼求神我们看见是在口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口渴他就求神给他水喝，但那个时候不能准确的说他只是向上帝提要求，而且非常理直气壮的提要求不，其实并不是祈求。当他第二次呼求神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在祈求了。所以呢，当他这样呼求神的时候，神还是还是垂听参孙，然后也还是最后一次加添参孙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四世纪十六章，也就是这一章参孙的故事就结束了起头呢，这章一开始他又是老样子，放纵情欲，然后去到加沙跟一个妓女当然也是外邦妓女亲近。然后呢，结果那腓力斯人就要来抓住他，要来杀害他，他就连夜就逃跑他其实就是连夜逃跑。逃跑的时候，他把因为整个门都城门都关起来，门栓栓了，结果他力气非常的大，他把整个门的门栓全部扛走。然后那个地方其实是很远的，所以他去到很远的加沙，他离加沙是很远，去到很远的加沙。然后其实为什么呢？其实就是看到一个妓女。所以他我们会看到参孙的一生呢，他常常结交的人，他常常与他有来往的人都是腓力斯人他哪怕他以前跟个腓力斯女子结婚，他的那个三十个这个陪伴或者说是换句话可能是伴郎，结果都是腓力斯人。然后他因为他自己去要娶腓力斯女子为妻，那么事实上他的父母都是不同意的所以也没有什么以色列人跟他去或者做他的伴郎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参孙常常他的朋友或者他一生当中所交往的这些女人都是外邦人。那么去到加沙，然后一如既往的就是放纵情欲，然后呢也让自己陷入到极度的危险当中但是呢他还是连夜可以说逃出来了，很成功的逃出来，别人没有抓到他。那么结果又看到大利拉，那么有些学者就认为大利拉也是妓女，但是呢圣经没有明确讲圣经没有明确讲。那么又看到大利拉，但是大利拉呢圣经也没有明确说他就是腓力斯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利拉是因为贪财的缘故，他是听命于腓力斯人的就是那么参孙与大利拉的故事，就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参孙认为自己很爱大利拉，但是我们知道参孙的这种爱完全是出于情欲的爱 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的爱，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爱。所以参孙这种爱总是带来毁灭，带来伤害啊。那么他这样一个情欲的爱呢，这一次又看到了大力拉，结果大力拉事实上完全不爱参孙，他对参孙就是希望用参孙来换钱嘛，就是用参孙来换钱。那么这一次这个大力拉就几次的就要从参孙那里套话，这一次大力拉就成功了，就不像参孙的上一任那个菲利士女子最后。那个菲利斯女子最后也是把参孙的秘密那个谜语出的谜语秘密告出来，但是最后那个菲利斯女子确实被菲利斯人所杀，她的父亲也被菲利斯人所杀了但是大力拉呢，她确实最后出卖了参孙，然后自己也收到了钱。我们会看见菲利斯人的首领确实是把银子带上去了，最后是给了大力拉。所以这也就是这种出于参孙出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的这种爱，他收获的呢全是欺骗，全是出卖，全是伤害那么我们也看见参孙跟大力拉之间的对话也是互相欺骗，互相的甚至是，那么大力拉对参孙那是就是有利可图了，而参孙对大力拉呢，我们也看见就是并不尊重的并不尊重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可以说是很污秽的一种关系，然后双方没有彼此的尊重，也没有什么彼此的爱那么大力拉对参孙就是利用，要用参孙去换钱，那么参孙对大力拉就是戏弄其实我们从他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参孙对大力拉是没有一点点尊重的参孙亲近大力拉，最后大力拉最终就套出参孙这个力量的秘密然后呢就把他头发剃掉，然后他就制住他就控制住他，然后参孙就被菲利斯人抓走。那菲利斯人没有立刻把参孙杀死，没有他们就尽情的羞辱把他的眼睛挖出来让他去推磨因为参孙曾经把菲利斯人的庄稼全部毁了嘛，放火全部烧了，那么他们就让参孙去推磨，就是去做这种像牲畜农业牲畜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最后菲利斯人很高兴，就像他们的假神去称颂他们的假神，向他们的假神献祭，然后他们非常高兴，他们就把参孙就带过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神的胜利他们所拜的这个假神的胜利，把这个参孙交到他们手中他们在称颂他们的假神。那么在这个场合他们就是戏弄参孙，当然我们刚才经文也会看到参孙就抓住了最后一次机会也可以说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的求告神。那么上一次他呼求神并不是祈求，就是要求甚至是命令上帝，你必须给我水喝因为上帝你看我为你做这么多事，你必须给我水喝，没有一点点哀求，没有一点点祈求，就是对上帝提出要求。那么这一次是参孙真正的祈求上帝，真正的祈求上帝。那么上帝也垂听参孙的祈求，就给他这力量，他就把这个柱子就拉倒，然后整个房子塌下来。这个就是在加沙他在加沙碰到了这个妓女然后呢第一次没有被菲利斯人抓住，顺利的逃出了，但是第二次他又在加沙，结果最终还是在加沙送命。但他送死的时候，他确实把菲利斯人就是那些尤其是那些敬拜假神的菲利斯人一同杀死。所以整章的经文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加沙这个地方。那么今天的加沙也成为全世界人的焦点加沙现在也发生非常非常悲惨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特别注意。那么我们会看见这一次参孙真的就陷入到网罗当中了，他有好多次就是从这种 腓力斯人的这种陷害啊网络当中，他都逃脱了啊，他都第一次他就是跟那个腓力斯女子的这个结婚啊，结果就没有，可以说没有结成啊。然后他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他就去大大的报复啊，就杀死了很多腓力斯人，把人家的这个衣服抢过来啊，怎么样？那么第二次腓力斯人就去把他那个腓力斯那个妻子的那个岳父啊，包括那个妻子全部杀死，房子全部烧掉。结果他又去报复啊，结果他又去报复。但总之，腓力斯人好几次想要抓住参孙，但参孙都胜利的逃脱。那么，所以他可能因为自己前几次那种逃脱或者那种胜利，他就得意忘形啊。他又一次去到腓力斯人当中，然后去走很远的路去到加沙这个地方啊。他可能觉得，腓力斯人拿他没有办法。然后他去到那个地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去击打攻击腓力斯人，为以色列人这个去击打欺压以色列人的腓力斯人都没有啊。他去，其实圣经说他就是贪恋那些女子，他就去到那个地方，然后碰到这样的一个再一次的放纵情欲，所以他一直到现在，他的这种放纵情欲啊，这种任意而行，没有一点点改变，还是这个样子啊。其实前面好几次他已经都有过教训了，但是他现在他完全一点变化都没有，他也根本就不在乎，完全忘记他是生来就蒙召做拿西尔人的，他是以色列人，他不能跟外邦人通婚，这是一第二，尤其是他是拿西尔人，他不能沾一切不洁净的东西。结果我们会看见参孙这个人总是跟不洁净的在一起啊，不仅是这些妓女啊或者外邦女子，包括那些尸体啊，那些他总是跟这些在一起啊，所以他完全无视他的以色列人身份，尤其是无视他是拿西尔人，尤其是就是把神给他的这个托付，他是做士师的，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要与这种欺压以色列人的，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统帅，他要去与以色列的仇敌征战，带领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仇敌，他完全没有忘记这些士师的使命。他唯一做的事情，或者他唯一被什么所驱动呢，就是他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而他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一再的把他带到危险当中，但是前几次他都逃脱，或者他战胜这个危险，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任意还是这样，依然还是这样。那么最后又碰到大利拿，那么大利拿呢就比前几个女子就好像参孙在大利拿这里就陷得更深啊。那么然后我们也看见他跟大利拿之间的对话啊，参孙确实好几次呢，就是没有告诉大利拿他这个有力量的这个原因，他就故意没有。所以呢，你大利拿说的话呢，其实大利拿每一句话都没有骗参孙，完全没有骗参孙，他就是，当然他没有告诉他要找腓力斯人来抓他，这个是他没说，但他直接就问的时候他就说，我怎么样可以绑住你啊？你我怎么样可以把你绑住，你怎么样可以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但是我们会看见就是参孙居然就是还是跟他一问一答啊，虽然刚开始的答案都是谎言了，也都是戏弄啊欺骗，他参孙可能觉得他是在跟大利拉在玩游戏，好像在开玩笑在玩游戏，但是这其实是关乎生死。所以这里我想用一个词啊，就是说他是在玩火，他是在玩火，结果他引火就自焚。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同样也在这样的危险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有神的保守啊，我们有神的带领，我们明知道有些诱惑试探，我们明知道有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觉得啊，没关系啊，我们就去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去经历这样的诱惑试探啊，反正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啊，我有一个所谓，我认为我有一个清洁的心，啊，我就任意的把自己放到一个充满诱惑试探的地方，我甚至与这些明明我们知道神不喜悦的一些环境，神不喜悦的一些行为，一些世俗，一些败坏的一些地方，或者一些人，我们故意的把自己放到这个环境当中，或者我们故意的跟这些人在一起啊，好像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混在一起，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就像参孙跟这个大利拉在这里好像在做游戏，好像在这里去开玩笑，其实不是开玩笑，是在玩火啊。我以前就是我以前就是见到一个他曾经也是一个宣教士啊，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一个宗派差派出去的一个宣教士。他自己是有妻子，有孩子，有家庭，但是他呢常年离开自己的妻子孩子家庭，他就去到一个地方啊。他那个时候年纪呢就是大概就是中青年这个样子吧，一个男士。然后他就觉得啊，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带领啊，特别的一个带领，就是说他有一个特别的感动，他总是要去到一些夜总会啊去到一些俱乐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地方。他说他要特别去帮助在这里工作的那些女孩子啊，他觉得神给他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带领。后来我就说，我说这真是有很多的诱惑试探啊。他说哎，我反正神与我同在啊，我反正是神与我同行。然后我就啊，他就说他听到这样的声音。我觉得参孙圣经讲得很清楚，参孙没有这么给自己找这么多借口，他就是放纵情欲。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对自己不诚实，我们会给自己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啊？然后我们说我们去到一些诱惑试探当中，我们去到一些危险的地方，然后我们说啊，我们还有所谓的清洁的心。真的是有清洁的心，还是真的我们里面仍然是个小参孙在我们里面呢？后来结果这个宣教士他最后真的就在这方面就跌倒了啊，就在这个方面就跌倒了。所以我觉得参孙在这个地方他其实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他前几次他觉得他都击败了腓力斯人，他杀死了很多腓力斯人，腓力斯人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他是拿西尔人，他不可以接触尸体，不可以接触污秽的东西，他又接触了他也做了他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都做了，然后他也没看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所以他胆子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大，然后就跟大利拉在这里去玩这种非常非常危险的游戏。结果这一次他就真正的就是引火烧身了，他就真的就被抓住了，被腓力斯人抓住了啊。所以他是一个，其实参孙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非常骄傲。然后正因为他这种骄傲，他就明明知道很危险，他就在腓力斯人的环境当中，他也明明知道第一个女子是妓女，第二个女子大利拉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都知道的，但他仍然去玩这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啊。然后他当然他的结果是很悲惨，这一次就被腓力斯人啊成功就制服，然后腓力斯人没有立刻把他杀死，腓力斯人要大大的要羞辱他哈，把他的眼睛挖下来，然后把他绑住，让他去推磨。那么他的头发被这个大利拉在他睡觉的时候剪掉。那么这个他失去的，当然头发就是一个象征或者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表明什么呢？表明神与参孙同在。参孙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呢？因为神与他同在。当他头发被剪掉之后呢，这其实这个记号就表明神已经离开了参孙，这个时候神就离开了参孙，所以他就失去了神的同在，然后他就变得非常软弱啊，任人啊，可以说任人戏弄，任人宰割了啊。最后我们也看到参孙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我们要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一章 列举那些神所喜悦的信心的见证人的时候，依然是把参孙列在里面的啊。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在上帝的眼中，参孙依然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人，参孙依然是被神所使用啊。圣经说他是有信心的人，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就是制服了上帝的仇敌。所以那参孙为什么，我们知道他顺从自己的情欲，他做许许多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依然把他当作信心的见证人，并且说啊，他是有信心的人，给他非常高的评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临死之前的最后一个举动，就是这一个举动，他前面所有的行为都没有什么可夸的啊，都没有荣耀上帝的名，可以说都是啊让上帝的名蒙羞的。那么只有这人生，他人生当中最后一个举动，让他的名字依然被记载在这个信心的见证人当中啊。那么就看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举动，最后一个举动啊，首先就是我们看他这一次是立定心志，他要除灭仇敌了啊，这一次他下定这个决心了。然后呢，他也不想就这样的苟且的活下去啊。其实我们如果从一个属灵的意义来看哈，就是他没有，就是说他说哎呀，你干脆向非利士人投降吧，你干脆向非利士人做非利士人的奴隶吧，你这样你可以活呀，你可以继续活下去啊。但是参孙都没有，他不愿意向非利士人投降，他不愿意做非利士人的奴隶。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敬拜外邦假神的人，非利士人是上帝的仇敌，这不仅是以色列的仇敌，他是上帝的仇敌。但是参孙始终，哪怕他都是眼睛也瞎了，这个铜链把他锁住，这么惨了，他说他还是不要做非利士人的奴隶，或者换句话说，他不要做罪的奴隶啊，不要伏在罪的权势之下苟活啊。这也是他下定决心了，所以他最后一句话就是他愿意跟非利士人一起死啊。这就是这个时候他哪怕自己死都可以，他要彻底跟非利士人一刀两断了。那么这个非利士人在这里呢，可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罪的预表啊，就是他们是拜假神偶像，他们是抵挡神、背逆神的一群人。就是参孙在这个时候他就下定决心，就是我哪怕是死，我跟非利士人我也要一刀两断啊！我就不要跟他们再有任何的关系。参孙一生当中，我们会看见他结交非利士人，他的朋友很多，朋友是非利士人，他的女人很多，女人都是非利士人，大力拉也可能就是非利士人。但是他一直到生命最后一个时刻，他说我不要跟非利士人再有任何的关系，我宁可死啊。 OK，那么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就是他这一次是彻底的要跟罪要决裂了啊！我不想跟非利士人在裹在一起，那付出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呢？他不愿意做罪的奴隶，不愿意做罪的奴仆，他要愿意付出什么呢？他死都可以，就是我宁可死，我都不要做非利士人的奴隶，我要不都不要做罪的奴仆。所以这个决心是非常大，他要连生命的代价他都愿意付出。那么他也是第一次真正的呼求神。那么他上一次呼求呢，是在士师记十五章，他一辈子圣经就记载他就两次啊呼求神，称呼神的名就两次啊。那么第一次呢，是在士师记十五章十八节，参孙觉得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啊，落在未受割离的人手中呢？所以我们看见他对上帝讲的这句话其实没有一点点祈求的含义都没有，他是非常非常理直气壮的要求上帝，甚至是命令上帝，就是说你看上帝为你做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让我渴死呢？所以哎，结果上帝还是怜悯他，上帝还是让地出泉水给他可以喝，那是第一次。所以那第一次呢， 根本不是什么祷告，不是向上帝的祷告，不是向上帝的祈求。那么在他生命中最后这一刻，那才是真正参孙一生中唯一一次向上帝祈求，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啊，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这个讲这句话就是说他知道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参孙用三个称呼来称呼神。第一个主，主，他这是认上帝是他的主了。他以前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他自己被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驱使，他要怎样就怎样啊，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看中哪个女人就是哪个女人，他一直是自己做自己的主的人。但是一直到生命最后一个时刻，他称上帝是他的主了啊。然后第一，他称神是主，当然他也称神耶和华啊，然后他也称神神，所以他用三个称呼称神。然后呢，他这个时候是求神赐他力量，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他的力量是从神来的，他的力量是从神来。在他这之前，我们看见参孙以他自己的这个力量为骄傲，他随便去使用他的力量，把他的力量去做很多很多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你拆城门呐，扛着城门走，这有什么意义呢？他其实就是炫耀，你知道，就是炫耀他力大无穷，让所有的非利士人看见。所以，但这个时候，参孙真正的他口里说出来了，就是他真知道他的力量是从神来的，啊，他真知道力量是从神来。他以前都是把他的力量当做他自己任意挥霍的财富，任意炫耀的财富。啊，他用他的力量去做任何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去报复，去杀人去行情欲，他使用他的力量，他认为他的力量就好像是他私人所任意使用的，好像就是完全是他自己的。那么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知道他力量不属于他自己，他的力量是神给他的啊。然后最后他表达就是他宁可就是与非利士人同死。他这一次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其实我们看见他这个决心就是不愿意做奴仆，当然他也要报仇啊，他也要报他自己的仇。那么神就听从应允了这个参孙的最人生中最后一个祷告，最后一个祈求，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向上帝的呼求和祷告，上帝就垂听啊。结果神就借着参孙这死之前最后一击啊，就杀死这3000非利士人。那么这三孙呢，他到地上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就是他去击杀以色列的仇敌，上帝的敌人非利士人，他还是完成了啊。所以神的旨意必定是要成就的，必定是要成就。无论参孙你是顺从自己的情欲啊，还是你是怎样怎样，但是神的旨意最终是要成就。然后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参孙就是杀死最多的人，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刚才这是加沙啊，这就是加沙。然后这是外邦假神的殿，这是非利士人在那里去敬拜他们的假神的。然后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成千那几千个非利士人是把荣耀归给他们的假神，归给他们的偶像，然后就说你看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把参孙交在我们的手中，他们把这个荣耀归给他们的假神。然后我们最后也看见结果，这个假神的这个殿塌了，所有敬拜假神的这些非利士人，这些向假神献祭向假神称颂的这些非利士人全部被除灭了。所以这其实是真神，独一真神得荣耀，假神得羞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参孙要死在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在他死的时候神借着他杀死这么多非利士人？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全部都在敬拜假神， 这些人全部把荣耀归给假神。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就给参孙啊最后一次力量。所以这个行动完全是出于神的。你比如说以前参孙去烧人家非利士人的庄稼呀，或者杀非利士人抢人家的衣服啊，那都是出于参孙的血气。但是最参孙人生中最后这一次举动，那就是出于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神的名得荣耀，假神被羞辱。本来假神就是那个非利士人的假神偶像在大得荣耀啊，大大的这个被称颂的时候，结果空一下这个圣假神的殿也塌了啊，敬拜假神的人也死了，那些假神的偶像当然也都破碎了啊。神的名得荣耀，所以参孙的得胜其实是真神对假神的得胜啊，是神的儿女对那些敬拜假神偶像的非利士人的得胜啊。那么借着谁做成这件事情呢？就是借着参孙。而参孙摆上什么样的代价呢？就是他说我死都可以啊，我死都可以。所以参孙他最后的离世非常清楚，他是作为上帝的战士光荣的离世啊。这就是希伯来书啊十一章三十二节说的，就是仍然称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信心的见证人，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啊。上帝还是看参孙是他忠心的战士，而且参孙的死就是一个战士的死啊，就是一个战士。战士最光荣的结局是什么？死在战场上，这就是战士最光荣的结局。我以前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好朋友很厉害，我跟他很熟悉。我后来才知道，结果呢，他是在蒙大拿有军事基地，在那个地方，他是这个军队里的这个搏击教练，他很厉害的，是很厉害，他教军人那种搏击教练。我后来我才知道。后来我就说他，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向你学几招啊，你怎么早告诉我？他好像是20多年、30多年，反正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搏击教练，一直在军队里面，他一直没有跟我讲这个身份，一直隐瞒。后来我就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说他从来不好意思说他是一个军人。后来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军人呢？你这么优秀啊，你这么。你这个格斗教练，而且你教那些特种部队啊那些什么，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军人？大家猜他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军人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他死在让我见不到他。他说他没有上过战场，没有上过战场，所以他不好意思说。他虽然是很优秀啊，教官啊什么很优秀。但他不好意思跟人家说，他说我是军人，不好意思说，因为他一次战场没有去过。我估计可能他确实比较厉害，大家怕他死在战场上，他留在这里做教官。但不管怎么样，他自己很害羞。所以什么是军人的荣耀？什么是战士的荣耀？你要上战场，你要上战场。我们基督徒是基督的精兵，我们要上战场，我们要攻克人心中坚固的营垒，让人降服基督啊，让人顺服基督。我们要去打这场仗啊。参孙就是这样，参孙一直到他在前面啊，前面都不是一个战士啊，前面是一个恶棍啊，是一个流氓。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确实是以战士的身份死去了啊。确实，就是他的名字为什么依然出现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列为信心的这个信心的见证人当中？他名字为什么跟基甸呐、跟大卫、跟撒母耳、跟这些人列在一起呢？他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呢？就是他死的时候是以神的战士的姿态身份死去，他是死在战场上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四世纪的十六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啊彼此来分享讨论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参孙最终以神的战士的身份光荣的离世，还是很光荣的离世的啊。虽然我们可以知道，他 有很多名画哈，大家去看世界名画，就是把参孙生命中最后一个时刻给他画出来，一个手拖着一个柱子，你会看那个时候参孙是很惨的，眼睛是没有的啊，然后呢身上是有锁链，就是那个时候你看他，你是他觉得很惨，但那个时候他是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就是那个时刻，所以就是这叫什么？这是很 paradox， 就是你一方面看着一个奴隶，瞎眼的奴隶，衣衫褴褛，衣衫不整，然后被锁链捆绑啊，浑身脏兮兮的；另外一方面，他又是非常非常荣耀啊，就在他一个人身上体现。所以参孙是以神的战士的身份光荣的离世，虽然他在腓力四人眼中他就是一个奴隶，一个眼睛都被挖了一个可怜人，但在神的眼中他依然是上帝的战，而且非常光荣的离世。好，我们就根据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七节啊，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两节经文啊，根据这两节经文讨论基督徒应该以怎样的身份离世啊，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死，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身份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根据参孙地上一生的经历讨论做基督精兵啊，或者战士的基督徒，基督徒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是基督的战士啊。那么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那么参孙我们还是要说他是基督的战士，他是神的战士，我们还是要这样盖棺定论啊，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对参孙就是这样盖棺定论的。所以我们从参孙的经历就说，那作为一个上帝的战士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最重要的品质，我希望大家呢每个人就只列出一个，你可能会说很多很多，但是你找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你找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然后你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品质是最重要的。好，那么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参孙最后以神的战士的身份光荣的离世，根据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七节讨论基督徒应该以怎样的身份离世。我们今天非常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哈，就是Tim 陈弟兄，还有 Linda 姐妹，还有他们的女儿 Grace 哈所以我们今天跟他们一起来分享讨论的。首先关于第一题呢，我们分享到说美好的仗打过了，这个打仗就是表明我们是神的战士。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为神而战是美好的，我们要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使人都顺服基督，把人引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为神而战，当时征战的当时是顺还是逆，是软弱还是刚强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要忠心竭力。那么因为征战的结局基督已经为我们定了，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督徒最后的这样一个离世的身份也是一个赛跑者，就是好像跑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报信者，因为战争已经得胜了，所以要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是福音的脚踪要跑到最后。那么我们看到说也说到守住所信的道，说到守就是战士的这个职责已经尽到了，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分享到保罗讲自己人生的经历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因为他的一生就是有始有终，从头到尾，从最开始蒙神呼召一直到最后离世归主，他中间经历鞭打、折磨、误会、假弟兄、假教师、各样的危险，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那么他是虽然也有软弱，但是从未灰心，更没有停止。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在这一切之上基督已经得胜了，神已经打赢了这样的一场征战，最后的结局已定，所以我们只要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看到说在这里 保罗说到美好的仗并不是要去美化战争，而是讲到我们基督徒要为神要尽忠，有始有终，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做完，持守住神的道，并没有因为各种的原因而偏离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分享讨论我们应该怎样走完我们自己人生的道路，就是打美好的仗。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所打的是丑恶的仗，但是基督徒却是做属灵的征战，在人生当中为主竭力地赢得灵魂。那么我们对自己和孩子也是如此教导的，就是对孩子也是教导要寻求神的心意，明白我们应该在哪一块去征战。我们今天就是来到我们当中的姐妹分享到进入人生的下半场，也要寻求继续在哪里发光做盐，来成为神的器皿。特别是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要早早的明白自己要完成神对自己怎样的托付，要晓得神的使命。比如说保罗，他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他无论到哪里都先进会堂，然后向人传福音宣教，并且明白神为他指定的路线。那么他是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是战士。保罗说他美好的仗他打完了，他是坚持到底的。所以我们有年长的姐妹也分享到说，不是说到了老年就可以停止的，而是要一直打到自己这场仗要打到离世归主的日子。我们也分享到说，该传福音该做神的工，就是哪怕到了老年也要一直做下去，一直做到底。我们也分享到保罗为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他是为着荣耀神而活，并且也是靠着神而活，他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委身在神里面，无论刚强还是软弱的时候，神都在他生命中得胜，他的一生在主里是靠主来保守一直到底的。我们也有年轻的姐妹 Grace， 她分享她刚刚从以色列回来的时候，以色列就已经开始在打仗了那么她在以色列的时候，每天都处在这样的一个打仗的环境里的时候，就常常的想到圣经里所讲到的打仗。那么在她当时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她常常要考虑到这里是否安全，那个路线是否安全，那么还要考虑到如何预备好自己在防空洞里要非常警醒的去听警报，然后听到警报声响就要随时把这个袋子预备好带在身上，因为可能在防空洞里接下来就要待好几天，所以他会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就是要做好准备。就好像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在战场中的一个征战的生活，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分心，而是要非常的警醒。那么Grace 姐妹也分享到说，就是自己所在的大学，在耶路撒冷的大学他的课是一直推迟到12月份才会开始，因为在大学也是在专注于打仗，非常专注。那么有很多的教授或者是学生已经被征召当兵了，已经上了战场，所以在这个当中也提醒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战士的生活，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优先次序的。无论是就是在战争当中，哪怕你是学校的教授或者是大学生那么也会被征召当兵。在战场上，他的亲身经历就是有很多的军人，大部分是从18岁到21岁，也看到人生真的很短暂，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这个路就已经跑尽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基督徒打仗征战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非常 serious 的一件事，不是好玩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在列王记上下，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谈到打仗都是男子上去，所以在以色列现在也是如此，工厂停工，大学不上课，那么很多的男子和甚至于女生都上了战场。在罗马书5章15到17节，我们有姐妹也分享到说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爱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要有敬畏神的心要每一天都过敬畏神的生活。所以我们分享到参孙在他的人生的最后是有悔改的， 他在地牢里推磨，那个时候他的肉体的情欲是受到了很严重的对付，也被神拿走了。那么神怜悯他，使他的头发也长出来了，神又重新与他同在，他也转向神，那么也从神得力，重新得力。他没有放弃，而是悔改回转，与神同在，最后抓住最后施施的机会，最后做了一个荣耀的战士。我们看见说参孙的一生做了很多的错事，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神仍然给他机会去悔改，这是出于神的怜悯。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等到最后才悔改。我们也分享第二题，就是根据参孙在地上一生的经历，讨论作为基督精兵战士的基督徒应该具备怎样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请每个人只列出一个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战士的品质，并说明原因。我们分享到战士的品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参孙身上我们看见他最后呼求神。我们知道征战是倚靠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教导我们打仗，教导我们的指头征战。我们是向神支取力量，圣经也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分享到说，打仗征战得胜都是倚靠神，参孙向神呼求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也分享到说，战士的品质有分享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忠心。参孙一开始并没有忠实于他以色列人的身份，也没有忠心于士师的托付和拿西尔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召，那么他每一件事几乎都是与神背道而驰的。但是他最后是有忠心的，他也是蒙神拯救，真的在他身上征战大大的得胜。所以我们弟兄分享自己在台湾当过兵，那么也知道要对国家忠心。所以我们看见说，基督徒也是要向神忠心，要对神的国忠心，要完成神所托付给自己的使命。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说，战士的一个品质就是要有胆量，要勇敢。战士是不惧怕的，也不怕仇敌。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回顾到 Grace 姊妹她从自己的经历分享的，就是战士是不能分心的，要专注，要警醒，要面对现实，知道战争是非常严肃，非常重大的事，不会去有一个幻想，而是会愿意为征战而忍耐受苦，又有受苦的心智，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主。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